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上帝，永远存在，你是那位自由永有的上帝，但是你按照你的形象造了人，那么以致我们能够像你，我们充满了你所赐给的这个灵性，以及你所赐给我们的万物，我们要享受在其中。但是主啊，也求你让我们明白你这样的创造的目的。我们这时候把我们这段时间恭敬交托，但愿讲的听的都一同在你面前蒙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大概前两三个礼拜，我们讲有关于虚空跟满足的事情，不懂大家还记得吗？哦，然后即使是我讲到满足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重点还是在于我们生活在日光之下的事情，所以我很唯恐当我讲到满足的时候，大家要快快乐乐的去吃喝，很害怕大家会变成今朝有酒今朝醉，我又堕入那个所谓的虚空的里面。所以呢，因此呢，我们不应该完全投入在所谓的这个物质的世界的里面。没有错，我们看到是上帝将他所有的万物都赐给了我们，但是呢，在传道书11章第9节那边很清楚的讲一件事情，讲什么呢？11章第9节说，年轻人啊，你们在幼年的时候要快乐，壮年人的日子要使你的心欢畅，顺着你的心所愿，眼所见的去行。不过你要知道，为了这一切事，上帝必审问啊。你可以在年轻的时候过你们想要过的日子，没有问题，在壮年的时候你要看你要做你所做的，没有问题，但是说在这一切的事上，上帝必要审问你啊，这个是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去享受我们所过的日子，就如我所说的，我们要去对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感恩，我们要在上帝所给予我们的所有的一切能够来知足，我们也要什么样，在把握当下的时机，跟我们的妻子快快乐乐的生活、哦、有家庭的天伦之乐、当然如果我们有所谓的真挚的友情，这一生如果你碰到一个知己，那你也不错了，这样的人生。但是呢，我们看到说这一切的事情，他告诉我们说上帝要审问我们，因此呢，我们就可以进入另外一个主题，另外一个主题，那就是说既然有上帝要审问我们，那么上帝是永远不死的，他要审问我们，我们在想上帝永远不死，这样就可能有永远的事情发生，有永远的事情产生。所以这样传道书进入了我们的第三讲，那就是揭开人生的面纱的第三个面纱的时候呢，不单单是有讲到虚空，讲到满足，它同时讲到永恒。因为上帝是永远不死的，所以永恒就从我们说从日光之下那进到日光之上去。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必须要知道的。还有呢，我们也必须要警戒我们自己，在整本传道书的里面只有两处讲到永恒，讲到永远。第一处那就是在我们三章第11节那里讲，上帝将永恒的意思放在我们的心里，永恒。另外一个是第14节，上帝所做的事情都到永远，都到永远。所以在前本这个传道书当中，只有这两处的经文讲到永恒，但是三章11节讲得最清楚，所以这一节就成为了传道书的主要的经文。他告诉我们说，在日光之下有永恒的事。有一句英文的谚语讲告诉我们说，自然界没有真空，大家有听过吗？ 自然界是没有真空的，我们都被所有的事情所包围着。那么沃佛一位很著名的神学家，他在他的共共神学的里面，他也讲出，他说在共共的空间当中呢，是没有中间的地带。如果你不是被这样的事情充满，那么你就是被另外一件事情影响。大家想想是不是，如果你不是被这件事情充满，你就被另外一件事情给影响着。所以我们讲说，今天你在想，如果我们非得给一样事情给我们充满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想要哪一件事情充满你呢？我再说，如果真的我们在自然界里面是没有真空的，你没有真空，你不是被这件事情就是被那一件事情，如果你要被一件事情所充满的话，那么你要被哪一件事情给充满啊？是虚空吗？不可以，满足不够，那可能就只有永恒。因此呢，传道书告诉我们说，有智慧的人是把他的时间投资在永恒的事情上。大家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就有三件事情是永恒的。谁可以告诉我？三件事情是永恒的。第一件事情，上帝是永恒的，当然这是答对的。第二件事情，上帝的话是永恒的，对吧？这也是对的。第三件，人的灵魂是永恒的。三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应该追求所谓的永恒的事情。传道书在三章第一节里面讲出了一件我们非常熟悉的话，他是说人生万事均有定时，什么事情都有定时。所以有的人看了这句话呢，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宿命论，东西都是注定的，人生万事都有定时，所以呢，我的生命应该是属于宿命论。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一节的经文不单单讲出这样的定时，他也告诉我们说，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去捉摸，你没有办法去掌握，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呢，人周而复始的 repeat 啊，就做同样的事情，没有办法逃。那么我们看到说，但是呢，他告诉我们说，人可以思索在物质以外，还可以寻找到另外一条的出路，那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永生。可是当人一脱离了上帝，人就跟禽兽没有什么两样。我再说，人如果脱离了上帝，人跟禽兽没有什么样两样，而且呢，禽兽还比人更加的好。因为禽兽，如果大家知道禽兽活着，它有一个目的。那天我跟师母说，大家知道吗？禽兽活着，它有一个目的，它就是生养众多，传宗接代。你不知道吗？所有的生物都是这样，它不可以让它死，它一直要生生生。所以这个是上帝放在他们身上的一个作为。所以你不管他们怎么样搞他们的这个地盘主义也好，都是为了要生养众多，存留他的生命。那么我们人类到底为什么要活着？这是我们这里要告诉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日光之上有永恒的事情，那么它就是一种的警报。我把它当成警报，我对这一节经文的理解突然间好像有一个亮光，让我看见这节经文其实传道者他说，上帝又把永恒的意思放在人的心里，放这个字就对我来说就好像 set 一个 alarm， 放一个闹钟，设置一个时间，时间到了它当啊，你就想，哎，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做的。那我觉得说李整中译本做的翻译的非常好，李整中译本他就把这个上帝将永恒的意思，他把它变成上帝将善忘性放在人的心里。诶，永恒的意思它可以译成翻译成善忘性。 意思是跟我的这个想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上帝把他放一个 alarm， 放一个闹钟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知道时不时想起，哎，其实我们人有永恒的观念。但是他说善万幸是很多时候永恒在我们心中，但是我们每次什么？忘记他。你忘记你有永恒的观念，或者是有永恒性在你的里面。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我就把他的我们的主题就是我们讲说在日光之下有永恒。那么永恒警报它有两种，一种是正面的，一种是反面的警报。我们先来看反面的警报。永恒警报的反面的警钟呢，就是时间是不能够参透的。你在永恒的里面，你是无法参透时间的。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一件我们不愿意接受的事实，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经常参与一些并不是我们所安排的事情。我们常常参与一些并不是我们安排的事情。换句话说，尽管在表面上你看到，哦，我今天来参加崇拜，哦，我今天去工作，我今天我要做什么，好像我去参加这个事情。但是你不知道，其实在整个人生的大计划的里面，你是参与在其中，你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参与。或者即使你已经尽力的在参与的时候，你所得到的那个果效其实也不是你所想要的，是吗？我们今天人活到半百了，大概我们也明白，很多时候我们参与这个参与，我们想要这个，其实你只是在小一小小的一个所谓的时间的里面，你看不到那个 big picture， 你看不到人生整个大的这个图画给你看到，你只是在里面参加。我就常常想，那些参加五四运动的，六八的运动的那种，他不知道，诶，今天他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某一样东西。他在那个时间点里面参加，他根本看不到整个世界的大图画。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诶，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时间不是由我们掌控，我们也什么也不能够参透。传道书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万事都有定时，天下万事都有定时定期。圣经列出了14对的一种所谓的相正面跟反面的事情来告诉我们，原来我们不是时间和生命的主宰，我们不能够主宰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乃是受制于时分季节，或者是我们看到说事情的这个交换的一种的循环。14种是正面的，14种是负面的。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你看14种正面的，14种是负面的，它两个什么相抵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事情归零，不是吗？你做的东西生有时，哎呀，死有时，哎，零啊，它变成归零了哦。所以呢，很多人就讲说，按照这样的排列法呢，它告诉我们说，人生是由很多的事情组成的。完成了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们就什么样？就进入了另外一个相反的事情。这是一个定律。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和解释这样的事情呢？有时候我们真的不太能够明白，在永恒的观念的里面，时间是不能够参透的。有一位学者他这样讲，他说这28句话是非常优美的词句，非常优美而且富有诗意，但是呢，他在抗议一种告诉我们说生活当中有很大的重担临到我们人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说，当你看到你前途似锦的时候呢，突然间中风了，是不是？我们常说有人说，哦，他好不容易才买到大彩，哦，中了一个大彩，哈哈哈，痛，就中风，这个是乐极生悲嘛，哦，他有正面，一定有反面的这样的情况啊。但是我讲说正面反面，我们牧师传道者最能够体会这种。 我曾经有这样的经验，早上你去为一个新生婴孩，去他满月去为他祝福，下午你去送殡，那么傍晚你去为一个病人医院去为他祷告，希望他大病能够全好，晚上我又去喝喜酒恭祝一对新人笑哭笑哭，哇，又哭又笑的，牧师是笑的哦，牧师是笑的，因为牧师你是笑的，为什么呢？有时候又哭又笑，哭又笑，你不答就笑吧，所以有人讲牧师不是人啊，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在永恒的里面，时间是不能够参透的，在上帝完美的计划的里面，万事都有定时。我们讲说人是时间的动物，所以人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的洪流的里面去参透一切的事情。三章第一节已经指，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定期的意思就是 appointed time， 指定的时间，或者凡事都有定时，就是一个 suitable time 或者是 appropriate time， 是一个所谓的适当的时间。所以传道书在这里已经很清楚的指示，看到说即使我们不管怎么样努力，我们还是不能够改变那个大自然的力。我想在这两个月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土耳其的地震突然间发生，我们看到还有一些所谓的纽西兰的事情也突然发生，还有一些事情是在我身上突然间腰扭到，都是突然间的，不是你说你不要他就可以的，你要他都不要来，你不要的他就来哦。好像我上个礼拜没有来，是因为中了感冒十天才会好哦，盖了三条被都不会软的哦，所以时间到他就会好，我不明白哦，所以你不用难过，因为他总会好啊，或者是他总会死。就是总会，你生就有死嘛，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定律是这样。但是我们有一位学者讲得非常好，那就是谁？那就是这个罗宾森，他讲说上帝与人的关系是按照时间表来完成他的目的的。哦，上帝跟人的关系是按照那个时间表来完成上帝在人身上的目的，因此呢，人必须承认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创造主，因此我们必须接受他是时间的操纵者，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宰者。即使我们不能够识透或者是把握着那个时间，但是我们知道时间在他的手里，那么我们唯有珍惜他所给予我们的时间，这样呢时间就会变得宝贵了，对吧？是不是时间就会变成宝贵？第二，我们看到说这个时间在永恒里面时间不能够参透，但是在永恒的里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不能够参透的，那就是生跟死是不能够参透的。你不管怎么样也没有办法参透这个生死，你什么时候出生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走你也不知道，对吧？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想我下个礼拜一定会看到你，是吧？我下个礼拜一定会看到你，可以吗？可以这样讲吗？我下个礼拜一定会看到你，可以吗？可以，按照我们年轻力壮应该会看得到，我们是按照自然力可能会看得到，但是不一定会看得到。所以我们讲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们强壮可以到八十。那么那天李忠高博士告诉我们说新加坡的人口大概是84，女孩子加两岁是86，男孩子减两岁是82，所以男孩子比较早死，为什么呢？因为时间到了他就要死，男孩子比较早死，因为他的那个受苦的命比较短一点，女孩子比较难死，因为他受苦的命比较长一点，这是他的解释啊，我相信是对的，感谢上帝啊。我们有办法让我们多活一刻或者是 是什么时候安排我们在黄道吉日里面出生吗？没有办法，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你们用哪一个人也能够用你们的私利，就是用我们的聪明智慧，使到我们的寿数多留一刻呢？没有办法。贝利硕一个学者说，他说出生呢是一件凄惨的事情，那活下去呢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死亡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讲到来人生真的没有什么意思啊！啊，死亡否定了生存，生存呢也否定了死亡，这两者是互相彼此矛盾的。人一出生就要面对这个死亡，因为人人都有意识，但是死后又如何呢？是否死亡过后呢就结束呢？很多时候我们对人生人死的这个真理呢，我们没有办法参透。所以有人要了解死，那么结果他就说我们要了解生，所以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对吗？这他不管死，他说我要先了解生才能够了解死。列子也告诉我们说生不知死，死也不知生啊，这两者是没有办法相通的。但是我们世人都知道我们自己都有意识，却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死。因此呢，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说人对死亡有产生一种惶恐就是一种不安的情况，结果我们产生了三种的结果，就是我们对死亡，第一就是我们不想死，对吧？因为你对死亡不认识，所以你不想死。我也其实也不想死，哪一个人想死的啊？当然没有人要死啊！我们对死亡不认识，我们不想死，但是同时呢，我们对死亡的那种恐惧或者是痛苦也感到害怕。还有第三呢，就是我们对他不懂不了解，所以我们又产生一种不安的感觉。总之我们看到说，我们对生跟死不了解的时候，以致我们失去盼望，我们也就是没有准备的心，或者是我们也不想去了解，自然我们对他这个生跟死呢就无能为力。在17世纪里面，一位大主教叫做泰莱，他这样说，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圣徒死亡的研制跟操练》。他说我们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要随时随刻准备这个死亡，我们不能够轻忽这一刻时刻。他说因为这一刻时刻是我们人生最有价值跟最有意义的时刻。为什么呢？因为是你归天家的时候。大家有看过 ET 吗？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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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好啊，那留在地上没有什么意思嘛，对不对？那个 ET 哦，哎，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有一个永生的观念，就是归回天家。生死虽然不能够参透，但是当我们预备的这个死亡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感到惧怕。第二，我们看到说永恒警报当中，它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警钟，就是告诉我们说时间不能够参透，生死不能够参透，但是它有一些正面的这个所谓的祝福。正面的祝福，第一就是告诉我们说美好限于这个其实，美好限于其实。很多东西我们虽然不能够参透，但是当我们回到信仰里面去做思考的时候呢，我们都够看万事都有上帝美好的旨意，凡事都有他的美好旨意，每一件的事情发生都必须经过上帝的批准才可以的。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常常是我们所背的，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节的经文。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为了爱上帝的人，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发生一些事情，外邦人说衰对不对？我其实很多时候才讲了，从我年头到现在啊，流年不利，很多东西都不利，我们讲说衰，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应该没有衰这个字来讲所以我们都讲说这是上帝的时间表， 生命有它的意义，因为我们可以说那是上帝前面的护理Providence， 我们教会叫做恩泽堂 Providence， 就是上帝全面的护理我们每一个方面，使它成为美好。生命每一方面都有它的时间，好像下雨啦，有它的时间，你生病也有你的时间，怀孕也有你的时间，它都有一个特定的时间在里面。因此呢，我们必须辨明时候，好像传道书第八章第五节说了，遵守命令的必不遭受灾祸，智慧的人的心晓得时机，懂得判断。怪不得我们看到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我终身的事在你的手中，那我们就没有害怕，当一个人如果晓得捉紧那个时机的话呢，他就会知足。所以我在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太过强求，如果你一强求，你就失去了这个美好成为它的时期其实的这样的事情。我想我们最熟悉的例子，那就是亚伯拉罕生这个以撒的事情。上帝安排亚伯拉罕100岁生以撒，但是呢，当你安排按照上帝的时间来生以撒的时候，那是最美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看到人破坏了上帝的时间，所以呢，就生不出一个以撒来，生一个什么以实玛利来。以实玛利生出来的时候，就是什么害惨了整个以色列人，一直到今天，他们成为以色列人的仇敌。你不按照上帝的时间生，麻烦，对吧？另外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这个西西家王，你必须按照上帝的时间死。西西家王他生病的时候呢，然后上帝说这个病一定会死，然后西西家王他因为做王嘛，哪里想要死，他说上帝我不要死，我不要死，他们上帝说好了，不要死不要死，我就让你活，就给他15年的寿命，他活了15年。但是大家知道吗，当他活了这15年的时候，他生了一个孩子叫玛纳西。玛纳西是前以色列人当中做王最久的55年，那么也是前以色列最坏的一个王。哎，早知道早早就死好了，干嘛生一个这个不孝子，对不对？干嘛要求活呢？你应该求死，你死了就死了，那你干嘛要活？所以你生的时候应当生，死的时候就应当死，因为这是上帝说美好成为其实，那是最好的事情，美好限于那个时间，在那个时间的里面，上帝给你的是最好的，然后你就按照那个时间去生活。我们人的一生真的不在乎它的长短，我们常讲说在乎它的生命的丰富，对吗，因为在永恒的里面，上帝已经将他的美好赐给我们。虽然我不知道大家的生命的历史，但是我相信大家每一个人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的一切事情都变得好了，对吧？我看好像不是啊，我们一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一切的事情都变得美好了。当然请大家明白我所说的美好，我所说的美好并不是我们世人所讲的美好。就好像我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的心脏，动了，我总共照了差不多7-8次的 angiogram， 就是那个，放那个摄影机在里面，一次的 angiogram 是等于400次的这 x-ray。 所以你看我这个身体还有什么用，8次乘400就是3200，我已经照了3200次的 X-ray，还有呢，我的这个肠动了3次的手术，动了3次。这是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一切都成为美好。你要明白我所说的没有，你看好吗？不好啦。但是呢，我对生命有新的一个体验啊，那是一件美好的事情。牧师娘整天说啊，为什么这样开刀，开了这么多次刀，哇，她难过，不是我难过，她难过 他说上帝啊，为什么是这样？但是他从我去医院探访或者是帮助和辅导别人的时候，他还说哦，原来上帝要你经历这一切。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受苦的人最像耶稣，不是吗？受苦难的人最像耶稣啊，这是令我们感到安慰的事情。所以我们生存生不要怕他，不必怕生存，也不要求不死啊！对不起啊，要请大家记得，也不要求不死。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情，不要勉强，接受上帝所给我们的安排。我们在上帝全盘的计划里面都有美好的事情，虽然我们这时候看不出来，但是我们可以慢慢学习去欣赏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美好的事情。有一首诗歌非常好听，可是我唱出来就不好听了。In his time, in his time, he makes all things beautiful. In his time, Lord, please show me every day. 忘记歌词了。As you're teaching me your way, that you do just what you say in your time. 是吧？啊，多好听啊。他讲说在上帝的时间的里面，都一切都是美好的，在他的里面。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说永恒警报中的正面的祝福，那就是永生令我们向往。上帝在人生的生命当中将永生放在我们的里面，以致让我们看到即使是我们追求世上所有的一切，它都不能够令我们满足，因为有一个永生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当我们只是追求世上所有的事情和享乐的时候，我们就活得非常可怜，而且没有价值。因为这句话，上帝将永生的意思放在你的心里的时候，他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世界上基本上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满足你这个永生，没有一个事情。因为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我们一定有一个灵性上的饥渴，是世界上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另外一个是我们有永恒的价值，也是这个世界上所不能够给我们的。还有呢，只有上帝才能够满足我们。所以当我们看到说传道书讲到第三讲的时候，他就把日光之下转到日光之上，短暂的就变成了永恒。有哪一个人不想要永恒的吗？应该没有。我们想到在这个启示录第21章第4节这样告诉我们说，上帝会抹去我们一切的眼泪，那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有哭号痛苦，因为先前的事情都过了，我们在上帝完全的统治之下得到真正的满足。今天凌晨的时候我起来，因为要上个厕所，回到床的时候就睡不下了，就想到今天要讲的讲章，就一直想一直想想，然后想，我突然想到说为什么我睡不下一直想，哎呀，我说在天上如果不用睡觉多好，天哪，我在天上不用睡觉啊，在天上是不需要睡觉的，对吗？是吗？我想是啊，因为是灵，不用睡觉嘛，上帝是不打盹不睡觉的上帝，所以我说哎呀多好，我在向往这一天的到来。突然就想到这个，哎呀，真的很大的满足，对吧？我们看到说在圣经有两个例子，这个亚伯兰他蒙上帝的赐福的时候，他想以迦南美地是上帝赐给他还有他的后裔的时候，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对他说，我是你的盾牌，我要将一切的恩典赐给你。所以亚伯兰所想的不单单是那个迦南美地，而想的是那个赐恩的那位上帝。所以他想的是永恒的家。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告诉他们说，他们不是想念这个地上，而是天上的那个家。还有呢， 大卫当上帝应许他要高立他做这个王的时候，撒母耳也应许他这样做。但是我们看到说，大卫他在他的诗篇里面16篇这样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业份你亲自为我持守。他们都想到的是什么？不单单地上所有的那个物质享受生活，他们有一个永远的生命，他们知道的。今天我讲上帝赐给我们各样的物质享受，不单单是因为地上的事情，他乃是要我们讲指向一个永恒的这样天上的事情。所以加尔文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说旧约所讲的属世的福气其实是一直天上的事。旧约所讲的属世所有各样的属世的物质的那种祝福，都是指向永恒的事情，天上的事情。所以每一个人我们都会有一天要归到永远的家。在世上的日子，如果你一结束之后，你要去哪里？我们将会到那个永恒的归宿。但是只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才有永恒的生命啊！如果你没有，你要去哪里呢？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重新要思考的。英国的这位讲道家施布真他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说生不住喜，我们生出来不住喜，喜是什么呢？可喜的是因为有上帝同在。他说死不住忌，死了你不用怕，怕的是因为你不认识上帝而死，这样才可怕。因为不认识上帝的人就不能够与上帝同在。上帝要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在时间的这个洪流里面去学习生老病死病还有这个得失的问题，以致我们的眼光从地上能够可以转到天上去。最后我想从这个第三章第一节我们来看，三章一节上他说万事都有定期，万物都有定时。他讲的万事都有定期，他不是讲说命中注定的事情，他所要讲的是命中主定，主替我们决定了。我想这个是令我们感到最大的安慰。我在说我们在这个自然界当中不是真空的，但是我们不是被物质所充满，而是被上帝的灵所充满，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地上享受永恒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当我们摆错了生命的重心，求你提醒我，教导我当如何修正。感谢你赐给我们亲爱的家人和朋友，求你教导我珍惜身边的人，更重要是唤醒我们心中永生的警钟，过着荣耀你的生活。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